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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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上一次谈的是第二章啊，那第二章我们大约有谈到一个很修行的一个法要的问题啊，当然是一个原理的提出啦啊，原理的提出。那如何等于是一个章里面，这其实是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每一章每一章都有它独特的一些义理在啊，独特的一个道理在。所以我们在我们有时候闻法虽多，但如果杂不精呢 啊有时候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念所依住啊，就是听到的归听到，但是用不出来，因为你对它不能产生很深刻的印象跟理解，或是你只是泛泛的这样听啊，听过去就算了，听过去就算了，所以很难形成道力，很难形成一种修道的力量。那所以如果从我们如果要讲实际修行，当然还有很多细微的要理解，那细微的要理解又是怎么样的细微，其实这完全看根性，根性很深厚的，大概抓到一个原则啊，举一反三啊，或是举一反十啊，就以此类推，他就懂了。那如果身心比较钝的啊，对世间的染着性越强的，我们讲说染着性，就是说你对东西因为看死了，所以你就不容易被它遮障，被它蒙蔽。所以有些人啊，对世间的挂碍多，对很多认知的颠倒性重，所以他身心相对不自在，因为他必须要黏着在上面。那对这些懒着性重的，我们就开始要更加辛苦的，更加仔细的讲到更细微的啊。好，那我们不是讲说啊，聪明的一点就清楚了，但有些人就必须要讲到这样，他说哦，原来你在讲这个，我说我一开始就讲这个啦，他说不知道，对，好，所以相对来讲就必须要谈得很细很细很细，所以其实法有没有要谈得很多，不需要嘛。所以你看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的佛弟子，他们有没有学很多？没有呢，他们不是一路上一直跟着火很久很久，然后带着课本啊，一直做笔记啊，一直学学学学学，啊，有空没空就一直好像在干什么？不是，他们不是当读书的，他们是在修学的，把它当作一种把法庭，就是我一直在重复，就是它不是一个学问，它是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拿来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好，所以他们一般的整个生活里面，一听到法就是练习嘛。好，所以有的人很深刻，就是前后也没听几句话。好，我常举例那个虚声，前后就这么一个问答，就正好都完了，就这么一个问答，很如实的把佛问他的，他就观察自己的。到最后发觉，原来一切都是待缘生，无自性，整个直取放下正果。他懂多少冥想？他都入佛门都没几天呢，他都没多少时间就这样子正果。 那我们因为没办法直取很重，所以必须要把你执着的地方给你讲清楚。讲完了，他说我就跟他讲说，就没有东西了，我不相信，你一定骗我的啊！不相信，打开给你看。嗯，我还不相信，你可能藏在那个袋子里面那个奖，你可能有暗袋子，就把这个袋子翻开来，你猜没有了吧？不相信，那一定是有什么秘密的。那干脆跟把袋子肯定烧掉，现在没有了吧？哎，这样我知道，果然没有。有的人就他会想尽办法去执着，可是佛法有些东西就是，如果你能真的如实是修行，其实有没有必要很多？如果多的话，是为了度化众生，广学。就一个立根者，其实法也不需要很多。但我们现在变成多，但不会用。我这样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算术题目，一直算一直算，就不把那个道理学会，只知道算，只知道就是只知道死板板的这样把一个题目然后答案记起来，却不会学会那个要领。学会要领，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题目，懂了会算的时候，所有题目就可以丢掉了，因为你会算嘛，任何你题目来我都可以算嘛。所以最重要是一个道理的认知。那在42章里面，其实这42章里面每一条每一条都揭示着作为一个佛弟子学习的很重要的法则。讲这42条，如果你会用，够了，老师讲真的是够了。好，那不得已再多再多，但如果你不用，多到一辈子闻法没用还是没用，真的。修行的进步很难真实的提出来。好，你要不是真的，我就讲说，像我们最近在也其他地方在谈的很多课的意思也一样。你现在比如说它的根的滋润了，你是有些根他要你，你不能纵他的根，你不能纵容你的根，你纵容你的根，你六根攀缘的时候，你因为我们不断在吸收养分的，我们的根一生下来，这是业力所形成的根，六根乃至讲到都有22根，那这里面有很多根，那我们这个根就会想要它就会增长的意思，它就会有所缘作用的地方，它有善根也有恶根，但有些恶根你不能纵容，因为你纵容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它的需要性，它越需要你纵容，它就越需要，你靠纵容不会解决它的问题，你必须要观，你要了解它的虚妄性，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在不断在放纵我们的六根，我们现在姑且讲六根的这种攀缘性的时候，其实你是会让自己的修行越来越辛苦而已，是吧？这个六根本来就是颠倒性，而你既然又肯定它满足它，就像吸毒越吸越重，你就跑不出来。所以说你越像后来修行，我就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修行后来为什么显然有的人为什么好像类似在修苦行自我虐待，不是啊，他不是自我虐待，不知道修行原理，只以为修苦行是能修的，那是愚痴。但我们真正修行的不是苦行，它是要遮止那个烦恼性的继续增长。我要这个你不行，为什么不行？继续要会越要越多，会一直去满足它，因为它就是一个颠倒性，它没有实质法。但你不断以烦恼去滋润它的时候，它就需求要的更多。所以你在整个修学当中不懂得自我克制，那些你不了解佛法的原因，你怎么修都修不上去。而凡是你没有真正对治到它，你的修行会进步都很难，你就卡在那个原地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其实是很颠倒的，怎么样？你看似在修行，其实你在滋润你的烦恼根，你在滋润你的烦恼根，你并没有真正去对治它， 你是以修行的这种幌子，这种框框，却不断在寻求自我肯定，自我常讲的。所以修行到最后，比如说你当然碰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他不是喜欢挫折，而是在他从这种挫折当中远离对世间的期待。反正我对世间期待的我就挡掉。为什么挡掉？因为这种颠倒性会增长我的烦恼。他是这样。好，所以在这里面啊，很多每一章每一章啊，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好像锦囊妙计，四十二章好像是锦囊妙计，如果你在修行上有什么障碍，你可以把这个四十二章拿出来作为审查的一个比丘，带着这个法够了啦。如果就治疗来讲够了啦，自己要解脱够了。像我们第二章里面谈到说，从出家沙门断欲去爱四心四智心言达佛生理悟无为法，然后就传达什么叫悟智心言，要开始观察内外无所得，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无不系道，亦不结业，就等于是心经里面到的啊，无苦集灭感，对不对？不系道，亦不结业，因为观一切法毕竟空寂，啊，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字为道，这才叫做道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多少的。我们如果把标准放低的，切近佛门的，开始想进修学的，叫道人。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的，那道人那可就是很多就被跑在外面了。为什么？他连道都不知道。好，就算知道没修，也不叫道人。所以我说道人，公你注意这样。你必须要有实质内涵来认知什么叫道人，所以当你是作为道人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会，怎么讲？你会自尊自重，不是傲慢的自尊自重，你不会不屑一计染浊世间。为什么？这最高、最亲近、最高尚的，是不是？所以你不会想从世间里面去寻求更多的获得跟肯定。因为你根本那不是道人所为啊。所以当一个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他会怎么讲？当他心对世间产生懒惰，他会生很大惭愧啊。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讲饮食，讲色法，像我们现在动不动在外法里面比较，各方面去比较，我就讲说欲界天人都不会要，色界天人更不用谈。那如果以我们还积极在世间上的一些色法欲界的东西去执着，你要知道从天人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哎，摇头，因为他无法尊重你。怎么讲？他丢掉了垃圾，你们还在互相争，品味差很多，你知道吗？就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罪过法，好，连色法都觉得是罪过，他们都不要。但我们现在不但不义，不但要，还在争。所以，如果从一个道人出来，道人的标准来看，我们处在欲界，明知为要寻求超越三界者，结果所爱的。你要把它爱品味高一点，你爱的是什么？三界里面最低的东西。所以你如何让天人拥护？为什么？你的德有没有比我好？那为什么他会拥护你？因为他是菩萨发心，他一如果要比高低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他高，他为什么要尊重一个比他低的人？他要不是因为菩萨道发心护持出发心修学的人，或者如果单就高低，我们根本没他的亲近了啊！所以你看，想一想，我们现在经常还在外面追逐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懂得极尽习止自己的妄想心，从以外的攀缘追逐，这从以三界的比我们高的这些天人来看，都觉得很可耻。但我们现在这种风气已经不容易形成了。 风气也不容易形成。我们经常是在修行的样子化，修行上摆样子。最近有一个法师就跟我讲，有的人他持戒，啊，他持什么戒？他女众持不读心，不读书，啊，所以他要到很多地方，当然要人家陪他，然后叫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比丘尼，请他来载他，因为他这样就不会读心读书，啊，那载到了以后，啊，就让他单独回去。因为我持这戒，你没有，所以你要帮我持啊，啊，那你呢？你因为我们读持这个戒就怕犯恨嘛，犯恨难嘛，对。那我，你知道他这个思考变成，他持这个戒的表面，但没有持这个犯恨难，而且他只守自己，不守别人。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戒的，主要是让出家人的清净得以维持，但你现在在乎的是什么？戒的外向，而不是在乎说，当我一个人不独行没问题，那别人独行有没有犯恨呢？啊，如果你觉得没犯恨，那你持这条戒，当然你持这个防护是对的，但问题这个戒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你持戒本身是一个慈悲，还有它的核心精神，你要保护自己的患恨清净，也要保护别人的患恨清净。你怎么只现在所有考虑就是那个表面上的清净，而不是内心的清净？当然这只是少部分有的人太偏颇了，那结果心量小，就在外围就在做文章，外围做文章以彰显自己的清净，其实是我功高我慢，并不是从你修学佛法里面柔软自己的心。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在以修学当中，从以佛法的认知慢慢远离对世间的愿求之心，慢慢远离对他的那种颠倒，这才是我们所有修道里面最重要的。不管你在修戒定慧，其实用意在这里。可是如果你只是在这种表面上玩花样，你的身心对世间的挂碍从没有一分减少，该忏悔。而且他不能明智为道人，甚至我要讲他是欺狂世人啊，是这一点都要很留意的。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章，佛言：剔除虚法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之财祈求啊，祈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圣物在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这个简简单单啊，这个法则就出来了。剔除虚法啊，而为沙门受道法者，你如果现在剔除虚法，你出家了啊，你出家啊，你为什么要剔除这个虚法？你的用意在哪里？当然是为了受道法啊。道法在哪里？前面已经讲了啊。那我作为受道法，我去世取资财，这个资财是不是光钱？不是，其实是所有受用的东西啊。祈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圣物在矣。简单一句话，就是够了就好，千万不要累积。为什么？因为所有累积的东西只是成为你的挂碍，它不，这就是世人啊跟修道人的智有没有正确之间的一个关键处。你不断的挂碍，你不断的累积这些东西，老实讲，真正到最后能受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存钱，存到最后，是这个钱让你用呢？是钱，你的护法神的真的是存来的吗？这不会是其中因素而已。守护财物，世俗法守护财物，但如果从一个业果上来讲，你的福报从哪里来？从修福来的。结果我们反过来的， 不积极的修福，反而损伤这个福报，然后用很多的心血去支持这个福，你知道吧？本来简单来讲，能让你生财的东西你不要，能让你破财的你却偏偏的珍惜，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因为真正的福报来也是从修福来的，结果我们现在变成为了眼前这个过去修来的福报，把该修福的机会给它舍掉，那去守护那个，也就是不是对症下药的，那守着它，积极它，这个东西不，因为它为什么，它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虚妄的东西会将你心绑住在那里，你没办法更得自在，不能成就更大的功德，所以这种的绑着其实只会形成你的挂碍。所以在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其实大家也要，现在就算你做不到，终究你要心里有数，不是一时兴致来什么东西丢掉，不是那个问题，而是说挂碍的问题。所以像我们很多东西就能，这不是一种感性的，我知道舍下东西不是感性的，而是来自于你对这东西化解无挂碍，你觉得这东西是会造成你的修行障碍的，是用这种心情来的，这时候你就不会懊恼啊，你就不会懊恼，你就很乐意怎么样，在你身上随缘，只要具足够你修行即可。那你说那万一呢？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就太多的挂碍，不能真正直接的去信受佛法，结果就太多的挂碍，结果越挂碍越不如法，不如法修道，结果福报更少。所以你看呢，越是斤斤细细微微挂碍很多的，福报越少。你问花姐从来，你说有啊，人家很，你看他存了很多钱，他很做天呢，经很吝啬，你看他能用不到，他用不到，有也不一定是他的福报，那变成守财奴，变成守财奴，也就是说他只负责维持那个，用也用不到，可是让他，也就是他的劳动是由金钱所塑造出来的。很好看，天天拿着毛巾拿着抹布去擦什么，擦他那个铁柱子或者金柱子，然后还故意装个很好的钻石锁，锁上把自己锁在里面，天天有空，哇你看我有多少钱，你都从来没有出去过，你也用不到它。多少人是这样的啊？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谈到饮食，有断食、素食，好，断食、素食啊，意思是事实啊，意思是事实。其实饮食是什么？饮食是业力的需要，它是一种触香味的变化里面感受到众生满足它，滋润它的事意识，然后有滋润意识又滋长诸根无 四大种，就这样而已，一种妄想而已啊，一种满足而已啊。所以真正的饮食是什么？凡是能滋润我的身心，助长我的根。所以有的人吃得好不一定真的好啊。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我在怎么去受用这个饮食。虽然饮食在世俗地当中、业力当中也有相对的好坏的饮食，但其实有很大部分是你的心啊。有的人很有钱，但吃到腻了，不欢喜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吃得很好，吃到最后再拿出来也不过如此了。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很少吃到那个素水饺，我们早期出家很少有吃拿那么多素水饺。现在有的人吃到素水饺就吃吧，好不好？没得吃就随吃它吧，没得吃才吃它。因为吃到腻了，太多了。以前哇，难得吃一个水饺，那一定是今天特别的啊， 特别的什么时候才这样弄的，吃到最后不感觉。可是对还没有吃到，他就是那种欢喜心，他能引发你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断食还有住食引发我们的喜乐。我们吃东西第一口进去是住食，不是断食，是感觉，这个感觉会让你生喜乐。我们从这里就是开始在受用饮食啊，还没吞进去就已经在吃了，就在增长了。从触接触当中感受到喜跟乐，这个喜乐会滋润你的心，由你的心在滋长你的身体其他跟包括心理。所以功开始咬就已经在饮吃了，色香变化都已经影响到里面了。那有的人就算福报看起来福报大，但吃的不安稳。我们吃的，我们随便吃，在路边摊随便吃，充满喜乐。他可以在很高级的饭店吃的非常苦恼。这跟你吃一万大不一定比我五十块还好，是不是？你吃的只在吸收另外一个分别心，不一定真正对你有用，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在我们来讲，很多东西啊，在一个修道人来讲，他如何简化对这世间的挂碍，去世之财，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能滋润你的生命的，所以你需要他。可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滋润你，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你心系着在上面。是，所以修道人如何在很多地方就是啊，这个东西可以在我身上，但不是我所爱，我可以不一定要它。甚至我就讲说，如果在修行上有很多现象，就是当你要拥有的时候，应该就准备放。如果你没有准备放，你拥有它，你就会障碍。所以有的时候福大也大，你不知道。在修行上，如果要从某个角度来看到有些人啊，什么都有，而我看到他没有正念，没有觉照，你只要问他危险了、啊，为什么？拥有太多了，拥有到的太多的时候，我滋长出来了，因为我是空洞的东西，但我会靠众多的执着成为我，我没有存在的，无我的。但我从色受想行识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修行人透过因为某种功德而得很多的供养，众多供养赞叹在身上，你说好事还是坏事？这要看人哦。懂得去把它放下的，这是好事；不懂得放下的话，越多越倒霉，因为他跑不掉。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滋长他的自我肯定，不是吗？所以从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尽量减少。好，为什么过去的大德他人家供养菩萨界里面，他供养他接受，但他接受不是他要的，他接受是准备给的，准备利益人，准备舍出的，不是他要。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无益的，这些所有所获得对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其实是障碍的。你不能依他来修学，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牢笼。修行其实意义在这，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很少人在这一方面念念时时提起正念，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道人少啊。我们是在形式上，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否定，因为初学者没办法一下达到这个。好，对，所以我们对初学不能要求太多。而对，如果一天一天的修学好像连着该问法、该求法、该行这个法，都是方向都还不清楚，那个功夫就停在那里，连动都没动。那形式上叫修行，可对眼前的色声香味触法，处处执着。我讲的执着，不是说我要什么东西，不能随观这些东西，就等于是。你不断在摄受这个六尘的这种懒惰心，你执着它，你肯定它，系缚在上面，你不能随观， 他的这种虚假带原生的不自信意，你这个就天天在滋润你的生死。所以真从这个标准来看，确实在生活上懂得用功的，你看有多少？我知道100个还没有一个，是不是？那从这个标准再回头来看，我们来看其他，你们觉得佛教行还是不行？知末的很心，核心的空洞的，所以我才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佛堂里面、大殿里面，哇，人来人往，大家哎呦，好好用功在修学，可是佛陀就觉得说，好无聊，好寂寞，为什么？他们所做的都跟我无关，因为他们在修他们的行，跟我留下的法完全无关。他们修他们的，他们认为他们很用功，他们认为他们皈依三宝，但和我这个佛啊所认为的三宝竟然无关。所以大殿里面充满了人，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唱赞啊，我就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教他们修的，他们又没修，那不该这么修的，他们自己一直蒙修，看似是我的弟子，我却觉得很陌生，那就常这么觉得，哼，世界就是什么不是。好，你看啊，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道理，其实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但如何成为你内心的一种依持的道理，就是说你务必在生活上有就好。为什么？保护你自己，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少欲知足是多高尚的，是很高尚啊，但其实严格来讲不过就是保护你自己，你那么多只是让你苦恼啊。像我们你看现在东西一多，有空没空还要去说怕有没有长霉，但你如果没那个你还管它有没有霉长霉，然后这个东西要棉被要是很多了，你待会你就要去晒棉被，你想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会不会去晒棉被？那他从中国这样西到印度这条路，他能带多少棉被，会晒棉被？你有没有想象那个玄奘大师后面背那个笼子啊，那个篓子这样啊，它里面能放多大的棉被？当然更就不要谈说晒棉被，它大概不需要晒了，多干净啊，能盖就好了，那能这么盖，到处都是沙，是能用就用啊，能整理就整理，恐怕一走了好几天能看到河流都还不一定看得到，是不是？你能想象他身上的东西总共多少？大概就是已经是能省尽量省，不然只虐待你自己而已啊！你能扛多久？走那种沙漠呢？你要东带西带，我告诉你，你走出去就是压死你的，你根本不用到印度去啊！到最后只有鬼魂去而已啊，身体拿回去早就死了。为什么？太重了，对，我们可能带很多药，怕万一，结果到最后不是药治病，是被药压死。太多药，要准备好多好多好多药，因为以防万一，结果死在什么？就是那个万一，被药压死。那种修行的气魄和那个完全就距离就很大很大。好，你看他说如何简化到只在修行上可以了，这绝对不是现实，我告诉你。即便你现在不持金言，我不持金言，但我要我没有持金言，我现在想吃冰淇淋，你帮我买来，我想吃蛋糕，你帮我买来。他是不持金言，别人花了不少钱，但他的欲望也没减少，那就没意义了。好，我不持金言，但我要的东西很多，那这个不是这个，那不持金言真正精神在哪里？减省欲望，因为你有钱就会作怪啊。所以在我们很多地方来说，我就一直讲过，如果你想要拥有它， 很简单，就准备舍掉它。你没有准备舍掉它，最好不要拥有它，因为它对你只有是倒霉的。所以我的不是我最近在讲地方讲课，当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我们身上没钱，人家跟你化缘100块，你会不会给？100块给你啊？为什么？我不在乎啊，我身上很少，但正因为身少，也没什么好挂碍的嘛。100块给你啊。好，你现在慢慢有很多钱了，哎，跟你化缘100万，不要。那100块可能你身上就有200，比如说你在道场。你就200块，可是你用也用不到，所以人家跟你要100块，你可能就全部给你了。我现在身上就200，因为我用不到，因为我生活在道场，我也不用不到钱。那你现在开始累积，累积到100万、200万、300万，乃至1000万，人家就说：“哎，你跟你花100万，不要。”哎，那也不过你总财产的1/10哦。但之前人家你只有200块，人家化缘你100块，你给1/2哦，50%，甚至你到最后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为什么？就像以前我们僧团不是那个单金才100块吗？所以因为100块实在是很少，少到了，所以有的人都懒得起。所以那时候负责会计的法师讲：“拜托你们来领，有人啊，你帮我领了啦。为什么？那100块干什么？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你少的时候，你反而没执着；可当你有的时候，你挂碍，你健谈了。100万很多，可是即使这么多，你当初只有200块的时候，你都全部可以给。”人家只要你100块，你还全部给人家，为什么？我就是些不贪惜它。可是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东西已经积聚成对这个东西的爱恋之心，拿1/10你都很痛，是不是？所以啊，有时候修行不懂得防护它。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少欲知足？因为少欲知足是对远离戏缚之心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应该要很聪明的事先的去把它防备掉，把它舍离，或者一久到最后，你发觉啊，这个没交代，那个没交代，那个也挂碍，这个也挂碍，到最后你看你临终的时候惶惶空空，很多事情都还没处理完。所以处理完没有什么事，就是挂碍的心还没成为不挂碍，众多挂碍都还没成为不挂碍，这叫做没处理完。这叫麻烦。所以日中一时，树下一树。我们为什么日中一时？为什么树下一时？简单，其实他觉得我们现在重点不在于这个一时不一时，是在于你有没有增长你的欲望。好，其实我们为什么在饮食上有些地方啊，在某些道理上，就像中午跟大家提，就是如何在某些因缘上，当然成就大众的饮食是必要的，但又如何减少在饮食上花的太多时间？那这个里面必须要彼此配合。第一个，用负责大疗的人，他必须要努力的供养大众。我一直强调是用供养之心，绝不是自私，因为他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成就很多福报，所以要用供养的事情，不一定要怎么样。反正我最近也在跟他谈，有些地方之所以觉得很复杂、很繁琐、很苦恼，是因为我们忘了法。所以在很多地方，如果以一种供养之心，这问题就没问题了，因为我乐意啊，我欢喜啊，我尽可能学啊、练习啊。成就供养这些难得三宝啊，三宝。可是站在吃的人的身上，就能简单，尽量简单，能下得了口，够修行，渴了啦，这样就可以了。是，我们还吃，但一种日中一时而已啊。对，我们就算吃不是很好，至少量也赢过别人，那吸收啊个真多。 所以其实就一般修道来讲，如果你愿意简朴你的身心，可以，是，当然众生是凡夫啊，总是在饮食上必须要滋润滋补诸根啊，有时候必须要饮食的美味啊，但它毕竟是因为那是一种烦恼相。那所以在修道上，他如何他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又如何俭省自己，省掉啊，比较省一点，不要把自己欲望一直纵容，因为什么？人一旦需要很多的时候，很难拿回来。所以你会经常在这些跟道业没有有，它是滋长你的道业，但它不是道业的本身主要的，却经常在周边细微的事情给很多的修道时间，所以很多修道时间给它糟蹋掉了。所以应该照理讲，就是如何让中间挂碍的东西一减少，然后再怎么样，就单纯安住正念。所以应该在一段这一段修学的路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想一个方法，我如何保持正念在我的二六识中，随时维持正念。所以你应该先求这个正念，到底什么叫正念？这个世间我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它？那一有空就静下来思考，一口有空，这就是修道。在我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身心因缘都不是障碍的时候，事事过鸟都具足的时候，其实就是修道时候。不要等那时候，你等不到，等你等到的时候，再来就业报就现前了，很多都耽搁掉，耽搁掉，耽搁掉。所以应该一有空就静下来啊、哦，如何深思？它可以是打坐，它可以是念佛，但最用它，它如何解开你修行对世间挂碍的结？你应该很清楚，我这个身心不自在，我的挂碍在哪里？这是我日日夜夜长时间的主修行的功法在这里，我应该一有空就静下来思考，其他能省就省、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以后大家可能个人的因缘，因为修行一个道场里面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终究有些人，如果你自己能更勇猛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时间更多的投入到你的道业上，你更专心的去调练你的身心，不是一个死方法强压着你在那里打坐的，不是，是一种你不断的在心修正法，让你的身心那种不断的颠倒心，那种颠倒心不断的在造作业力，让你生种种苦，你如何来降服这个心，就是你现在修的要领所在。那在这一个地方里面，他讲圣物在矣啊，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了。那所以说我们，你看啊，我们宁愿生佛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让人家知道太多。我觉得你现在有时候啊，太嘴巴太谈到这些东西啊，容易染污哦。比如说我现在，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日中一时，本来我们日假设你能日中一时的话啊，那你日中一时本来很单纯，我就是依火的交界嘛，啊，那我让我的欲望贪着少了，好，现在我知道你日中一时，你就倒霉了，你信不信？你刚开始很单纯，但在后面的话，你这个日中意识经常被外面看到。我信不信？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很顽皮，那不是我啦，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同学啊，人家那个女孩子去拿便当啊，那我们外面同学就他们就走路就坐好好的嘛，那这几个男同学就在那顽皮这样，一二一。那两个走路就走乱了，因为他本来不需要听你的口令啊，可是有人在喊一二一二，那跟他讲错了他就换脚，他被影响了。本来他们走得好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是没有人看，就这样只是经过大厅这样走过去，就有同学就开始一群人这样一二一、他就开始脚步就配合上这个口令了，就开始乱了。好，我们现在来跟他讲说，这是额外话了，就是比如你在修行，有时候必须要懂得防护了。 假如你很用功，有时候还不一定要让人知道，知道你就倒霉了。为什么？你的心经常会被染污。到最后你发觉，你修这个法，本来你真的当初你真的只为了修道而已，到最后因为太多的赞叹他的眼光，结果给你带来慢慢你就会发觉，我现在修到底是真的为修行，还是为了那个赞叹，还是为了认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啦，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有时候在初学的时候，在有时候这是过去大德的告诫啊，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修的怎样，老师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这样，哎，必要的话，老师讲真的不得已的话，还视线落出缺点，免得你们众人眼光，你一直在这里赞叹老和尚没有，小和尚全部都被你染污了。为什么？都功高我慢了，容易把，比如说当大家都赞叹供养，很多很多人是为供养来，不是为法来，会不会这样？会呀，自己都要很谨慎，很小心，很小心，或者说初学者心念掌握不足啊，经常在这里就岔开来，本来他当初的发心很单纯，但因为他的正念维持不一定很到，就这样维持不够，就是这样慢慢被熏到。我们都修得很好，他们呢，别人都不如我们，他们怎么样？结果到最后，你修得好和起这种心是对立的呢，就会出现这种心，结果自己也不老实了，久而久之不自觉，就到最后变成在乎的是形式，而不是本质的戒法。在乎的是外面的修行样态，而不是真正调练身心。甚至有的人本来禅定非常好，自从明文立养有了以后，其实他早就退功夫了啦，早就功夫退掉了，因为无欲无盖生了，功夫退掉了。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很谨慎谨慎。所以我强调的是实质上的心态，当我在修这个东西，我如何减少的挂碍？但我们往往因为你很精进修行，会得到另外一个肯定，而这个肯定又成为你另外一种贪欲啊，你知道吗？我们本来要日中一时，本来要树下一树，都是为了要远离贪欲啊。但这样的精进修行，竟然得到另外一个顺境来，又增长贪欲啊，贪另外一边，形成贪另外一边。结果到最后发觉，烦恼是啊，修小行染了大烦恼，会不会这样？这就是修道人在这一点上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啊，或者会自误无人啊。接着他讲，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那就讲说我们对世间的诸法爱啊，有我种种的爱，我们临终者有哪些爱？自体爱、境界爱、当身爱、自体爱、身体爱，还有境界爱，我跟我相对的我所的境界爱，再吧，当身爱，我来生我的念，我在寻求一个未来的生命，当身爱，这些爱就把你绑。那我们这个爱啊，其实我之前谈的那个爱，其实它的意义很大的、很广的。讲低的就是情爱，讲彻底的是对一切境界的染着都叫爱，都叫爱。爱跟欲啊，会让你心系在那边，滋润在那边，获得滋润，同时心系在那边。所以你看，我们就叫做什么？那个一个互相的那种滋润啊，那共寄生啊，或者共生。我得你从那边得阴阳，你这边得我阴阳的，两个就搅在一块。那就搅在一块的，你需要它，你需要它，你从那边得到它，你也滋润这个。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的我啊，从烦恼当中成就我，因为我追逐烦恼，造作烦恼，从烦恼里面又肯定我， 那又从因为又以我这个颠倒的我又去满足烦恼，就是这样一直转。好，我们休息一下。